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3:44-46和约翰福音10:9-11以及16-18。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约翰福音10:9-11，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入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托住我们，特别为讲员你的仆人祷告，求主赐谦卑的心，伏在你的全能下，成为你的合用器皿。也为来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和慕道友祷告，求主让我们都在你的圣言下同得造就。使做口的和做耳的都被一个灵所感，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主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失守宝贝与失去宝贝”。在我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点时事，让我们在这个动荡混乱的世界末日，我们站稳脚跟。我上次跟大家讲到，我谈了一点对科技的看法。科技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善人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邪恶的人用来，毁坏人类。所以今天科技发展，它的先锋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半导体，以晶片的这个纳米作为标准。据说中国刚刚做出7纳米，但是最先进的是3、4纳米啊，在台积电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型的计算机运算，它以量子的运算为最为先进。啊，第三个呢，就是 AI 技术，叫做人工智能技术，也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它可以做人的面孔的识别，它广泛运用在太空啊，无人机、无人舰。众多的领域啊，那前几天我看英国最啊、呃、中国啊、呃、这个澳大利亚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啊，穿着制服的，他在电视里讲，他说澳大利亚直起其锥，因为在这方面 AI 这方面我们落后了，所以啊，这是啊三个啊突出的领域啊，因为今天强国都因为若掌握并在这方面有优势，就可以称霸世界啊。弟兄姐妹们，按照圣经启示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再来并带来他的美好的千禧年国度之前，全世界将进入一个最为悖逆、最为反叛、人的天良丧尽的这样的一个最为黑暗的敌基督统治的国度。这个国度为期7年，神把它限定为7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老约翰听在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英语叫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has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He wi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所以英语是个单数，"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就是指这个敌基督的领导的黑暗的国度。 将要变成我们主耶稣基督领导的最为光明的国度，也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千禧年的国度。之后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将进入到新天新地中，与主永远的在一起。那么在这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敌基督统权的国度中，敌基督将利用高科技加上人贪婪物欲的本性，达到控制每一个人的邪恶目的。因为如果你崇拜了他，就是崇拜了他背后那位站着的撒旦。因为启示录十三章说，撒旦把他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启示录十三章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争战呢？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跟随着他。圣经中是吧，十三章告诉我们，凡不拜兽和兽像的都要被杀。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到这最后的七年大灾难时段，但为期不远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完全是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在走。就拿今天的科技来说吧，以前的一个政府若想控制每一个人不十分容易，但现在可以藉着这三项高科技达到控制。首先它可以藉着什么呢？藉着 AI 的技术对人脸进行识别。今天中国要举行这个亚运会在杭州，据说运用了许多的 AI 技术，那就是人脸识别的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身份证很重要，你没有寸步难行啊，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缅甸军政府前几天就到了北京，要买什么呢？要买电子身份证识别这个技术，因为他也要控制人，用电子身份证识别，这涉及到晶片。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哈，今天手机，我们每人都有手机，是吧？啊，手机里有晶片。这个手机在中国啊，以后呢，你可能不用这个现款结算了，就叫 cashless， 用手机扫码啊。在中国有的地方，乞丐都用手机淘气啊，一画码就钱就进来了，你们知道吗？是吧？那么这些都与高科技啊是有关的啊。在启示录十三章，老约翰告诉我们，当敌基督要达到他控制每一个人的目的时，他用了两个突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他的右手上和前额上要有他的印记，就是兽的印记，你有了就等于你伏在他的权柄下，你拜他了。第二个，除了那兽印记有兽名并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弟兄姐妹们，今天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到高度的商业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什么都离不开商业化，你什么都要去商店。不仅如此，你的水电煤气、教育啊，这个医保、医疗卡等等，都要什么呢？啊，都要和这些有联系，你的商业行为都被他所包围着啊。所以敌基督这个规定啊，圣经上明言写着，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为奴的、自主的，都要遵守，不遵守的一律杀掉啊。这将是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巨大考验，在那个时段啊。那么若想胜过，若一个人基督徒胜过这一切，将会得到属天的赏赐啊。方才我讲到了啊，敌基督要叫人在他的这个前额右手上受这个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呢，啊，这个代表你服从他的权柄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都不懂事的时候，国家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什么呢？佩戴毛主席像章。如果你不佩戴，你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啊。在世界的末了，敌基督要用这个方法，位置不同了，要在前额上和右手上要有他的印记啊。如果你没有他的印记，你也没有立足之地啊，你可能要跑到深山老林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家在希伯来书十章看到了啊，在早期的时候，那些信徒大征战的大艰难，说啊，他们啊因着信啊，这个他们这个仰望那更美的家乡，他们的家业被抢夺了，还能什么呢？体现那在受同样患难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什么叫家业被抢夺了呢？ 你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家抢走了，你的业，你的创的业也被他们白白拿走了，对吧？而且他讲到了什么呢？他这个希伯来书啊，十一章说啊，你们不可丢弃那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必有赏赐。你们必须存忍耐，等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必要得到所应许的。鼓励他们啊。那么这个这个十章又说哈，这些人他们啊，这个披着山羊皮、野羊皮、山羊皮、绵羊皮啊，四处奔跑，这个躲在这个山岭、旷野、地穴、岩洞里，像是什么呢？漂流不定，居无定所，像是这个世界不配的人啊。他们有被监禁的、拷打的啊，有被这个石头打死的啊，有被刀杀的等等。但是他们都凭着信心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千禧年还有主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啊，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丧失我们的信心啊。这个印记啊，他这个老约翰讲哈、啊，这个印记呢是666啊，是个数码啊。但我认为他最起码啊，这个是有数码还有他的像啊。那么两个综合啊，但圣经中提到了这个印记叫666。我今天不想跟大家多谈666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告诉我们，就是当世界进入到尾声的时候，人类将进入到数码控制的阶段。什么叫数码控制呢？兽的数目是666，它必定给 每一个人编成号码来控制你，达到让你敬拜他的、崇拜他的邪恶目的啊。以前一个政府管理人啊，是通过名字来管理，对吧？多少姓王的，多少姓张的排下来，出生年月日，对吧？但那个不准确。今天数码管理准确，因为数码不会重复，不会漏掉，不会什么呢？识别，发现识别的错误，给你编这个码了，这个码永远随着你，是吧？啊，我据我所知啊，跟我同名同姓的就有四个，有的可能啊，要再查，可能出生年月日可能都一样，是吧？我知道在这个最近的这个 Doncaster， 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跟我一样的名，也叫王彤，是吧？那么可能出生，你只能查出生年月日，是吧？啊，英语写都是一样的，对吧？那么通过数码控制没有这个错误啊。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进入到末世的时候啊，敌基督会用这个数码统治控制来控制每个人。所以呢，我们讲到这和什么，和计算机的运算就叫做量子运算有关系。因为量子的运算是最先锋，它最快，它的储存量也最大，它一下就把你找到啊。那么它要叫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前额上和右手上受它的印记啊。我们知道，如果把晶片、量子计算和 AI 这三项技术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把你所有的信息都输入到这一个印记中啊，印记中啊，它可能是用胶贴在这个头上，也可能什么呢？也可能是啊，贴在头上和右手上、前额上啊，右手上，也可能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啊，通过植入你皮肤表层下面的方法。大家看到今天这个纹身技术、纹身的行业很发达，你们看到没有？很火红吗？啊，他也可能采用这个高科技，把这个放到你的头上啊。以前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你突然钱包丢了，你急得四处乱找，或者不见了，因为你所有的信息都在里边嘛，对吧？你的驾驶执照、你的银行卡、医疗卡、这个保险卡、你的老人有老人卡，这卡那卡全在里边，对不对？但是以后啊，这个进入到末世的时代，敌基督会运用高科技，把你所有的信息都输入到这个印记之中啊。所以你一到这个商场或其他社交机构哈、啊，你这个一伸右手一划卡就结算了啊，一扫描就结算了。你到哪个社交机构，这 AI 的引导识别一照，就把你完全搞清楚了，对吧？它达到对你控制的目的，是吧？但是有一点，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是我抛砖引玉啊，那么可能更发达到那个时候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他急着让你的生活达到了非常方便 给你这样一个好处，达到让你控制它、自愿跟从它的啊邪恶目的。我已经说到了，你控制他，控制了你，让你拜他，你就拜了魔鬼撒旦。好，我们继续谈这个情况哈。那么这个今天还有从手机方面来看哈，手机啊，这个手机它有晶片哈。那么圣经上说啊，老约翰说到那个时候，他这个假先知要给这个兽做一个像，使他有生气能说话。那么如果通过高科技控制你的手机，到时候你手机中所有的节目都停了，那段时间必须拿出来去拜他，这个手机会自动提醒你，你要拜他。你行走在路上，你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你都要停下来要拜他。就像尼布撒尼撒王在这个杜拉平原，他立了个像，啊，这个音乐一响都要拜，不拜就要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中。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手机它本身有个反馈系统，敌基督他知道你到时候你拜没拜他。他也知道你的这个在哪里，他用卫星定位就可以找到你在哪里，所以他可以立刻派这种警察、秘密警察去把你抓到，来啊，这惩治你，这都是他用高科技啊，这个来控制每个人的这个邪恶的目的啊。所以老约翰当时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但今天的发展非常的清楚，是吧？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圣经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今天的这个医学科学发展告诉我们，人体中有两个相当热的地方啊，热点，一个是前额，一个是你右手啊。你小孩病了发烧了，你摸他哪里呢？哎，摸他前额啊，摸他手，对吧？那么如果这个兽的印记放在前额和右手上，那么你的人体自动成为它热能供应的来源，自动供应它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达到对你控制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有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啊，看到接着今天目前的发展，我们明白都朝着圣经的预言啊，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明白上帝掌管一切，但以理书一句话就是上帝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上帝。马太福音13章2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通过学习主的话，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如何把他的烈怒倾倒在敌基督、假先知和魔鬼这邪恶的三位一体身上，又如何把他的烈怒倾倒在一切跟随这邪恶三位一体的人身上。这些人就是一切拒绝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又被称为魔鬼的儿女、黑暗之子和这个众善的仇敌，但是一切跟随主的人，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国民、光明之子啊！所以我们要啊，这个站稳脚跟。我们也看到，我们主耶稣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如何在哈米吉顿大战的尾声，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敌基督，用他口中的气灭了他和他的跟随者，他稳操胜券啊！所以主在临别之言时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回来再接你们。所以主不会食言，主必啊这个实现他的应许。在这个结束这小段的分享时啊，我用这个以赛亚书26章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以赛亚书26章第8节说，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啊，你征天国民，你征天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我们就是主征天的国民。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专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靠着主站立的稳啊！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站立的稳啊！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进入到我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个题目是持守宝贝和失去宝贝啊。时局那一段我已经分享完了，我现在进入到我分享这个主题啊。在这个题目中呢，主告诉我们啊，有两个人，一个是商人，一个是普通人啊。那么这两个人呢都发财了，我们就说这个得到宝贝了啊。那么这个珠宝商呢他是这个一个一生都在寻求 珠宝的人啊。但是在他一生中，他有了一件万幸的事发生，就是他找到了一个重价连城的，所以他决定把一切所有都变卖了啊。那么得到了这个珠宝，他如愿以偿了啊。那么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都欢欢喜喜、欢天喜地的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并且得到了他们要得到的。不是说你变卖了就能得到，对吧？他得到了他一切所有的啊。那么这是个共同点，那两个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位珠宝商，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在不停的找啊，最后他找到了。那后一种呢，似乎是在一种啊，这个后一种是在近乎偶然的情况下忽然遇见了啊，因为这个宝贝也藏在地里，他或许从前在这个地方多次的往返，但他竟一点不知道，这地下有宝藏，这个。大家知道白居易写个《长恨歌》，你们知道吗？《长恨歌》哈，《长恨歌》他说呢，这个杨家有女藏在深宅中，唐明皇不知道。那后来唐明皇知道了啊，《长恨歌》写道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这个后宫佳丽三千女，三千宠爱集一身。啊，他知道了啊。那么这个白居易呢，这个作者呢是这个痛斥这个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这种放纵情欲的啊罪恶啊，这也是主所憎恶的哈。但是我借用这个比喻呢啊，是要叫我们记住主讲这个比喻它的深意在哪里啊。那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天天经过一个垃圾场啊，不是这个玻璃厂哈，这个玻璃厂有许多破碎的垃圾片扔出来，堆在那里啊。那你从来不会在意，因为玻璃片没有什么可值钱的，也没有什么可起作没有什么价值哈。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了，说在这堆破碎的玻璃片中有几颗价值连城的宝石藏在里边，那这个人会怎么做呢？他会什么呢？他会把整堆的破碎玻璃片都什么呢，都拉到家里，然后呢挑灯连夜苦战，用这个塞子塞，要把这个宝石塞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一得到宝石，我下半辈子就什么，就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是吧？那么这个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怎么能知道？必须有人告诉他，是吧？因为这个碎玻璃和宝石掺在一起，你辨别不出来的。可能碎玻璃把这个宝石压在下边了，是吧？难以辨别啊。那个找珠宝的商人也是一样啊。纵然你花尽力气去找这个价值连城的好珠子，但是人家有的不拿出来，让你看不见，对不对？你得不到。换句话说，人家拿出来了，你出的价不够，人家不卖给你，你也得不到，是吧？那么一会儿我再讲哈。我们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破碎的玻璃，这些玻璃跟宝石相比一文都不值，但是它却冒充自己是宝石。所以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啊！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世俗的小学、假的学说、假的主义，这样那样的理论来钳制着你，拉住着你啊，拉着你啊！所以我们需要辨别，怎么辨别呢？诗篇119篇告诉我们，靠神的话，他说：“你的话在我的上膛何等的甘甜，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我藉着你的话语，有时叫训词。”得以明白真理，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啊，这个诗篇119篇呢，他说，如果你有神的话语，你比三种人，比三个，你有三种智慧。第一，你比你的仇敌有智慧。你们看诗篇119篇 一百节前后啊。一百一十九篇是诗篇中最长的，它有176节。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马里逊牧师，他10岁就把这个诗篇119篇从头到尾全背下来，神给他特殊的恩赐。那么这个119篇告诉我们哈，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你使你比你仇敌有智慧。谁是我们的仇敌呀？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比他有智慧。保罗说，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魔鬼的诡计，只要你有神的话语，神的灵同在。第二，你比你的师父，比你的老师更通达，如果他不追求，你比他通达。第三，你比年老的更明白，年老是他有经历，但他不追求，他也没有你明白。大家可以回去看啊，我们感谢主，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么我们还要深挖神的话语，圣经有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宝藏，取之不绝用之不尽呢、啊、要深挖神的话语，满是宝藏啊。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老人家啊，他快过世了，所以呢他的两个儿子就问他说，说父亲呢、啊、你要快过世了，你把你财宝告诉我们藏在哪儿，这个留给我们吧。这个老人家不吱声，但他眼睛总望着外边那块自留地啊。那后来这个老人家过世了，这两个儿子就说，这个爸呀一定把财宝藏在我们家前面这块自留地里了，不然他我们一谈这个时候他眼睛老看那块自留地。于是两个儿子就什么呢，把这块自留地挖了一遍，翻了一遍，没有，没有了，就说那我们再来一遍吧。哎，又来了一遍，也没有。那么快这个春耕了，要撒种子了，不行了。所以两个弟兄就决定，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再深挖一点，面积扩大一点，边角都触及到，看能不能找到。哎，又挖了一遍，没找到。啊，没找到也不得不把这个种子撒上来，春耕了嘛，是吧？但是今年出现一个意外的大喜事。什么大喜事呢？他们获得了一次意外的大丰收。为什么呢？因为他深耕了，所以获得了一次意外的大丰收啊！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深挖神的话语，你必得到属灵的大丰收。好，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比喻哈。主讲这个比喻呢，很明显是从信仰层面上讲给我们听的。我方才说了，那个找到宝贝的人，这个如果人不告诉他，他怎么也找不到啊。但是最起码有人告诉他了。那么这个告诉他的人，他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消息独吞了，而是与他分享啊。所以呢，这个圣经讲呢，他遇到了就把它藏起来啊。这有两个藏字，一个是藏在地底下你看不见，另外一个他知道了就把它藏起来。藏起来表示什么？珍惜、珍贵、珍贵友情、珍贵宝贵，对吧？珍惜这个宝物，也珍惜友情。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啊，圣经告诉我们，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下句怎么说？免得我得罪你啊。那么这两个比喻呢，主都告诉我们哈、啊，传福音的无比重要哈、啊。那个找宝贝的人，虽然他没有在寻找宝贝，他可能已经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丰满的人生的蓝图，他正在苦干，或者他稍有成功，他正在用他赚的钱纵情的放纵自己，他可能进入酒吧饭馆啊，俱乐部啊，赌场，打麻将，炒股票啊，等等啊，那么游山玩水等等哈。但是偶然一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布道会或是去教会，他听人讲道啊，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他信主了。他认为在他一生中遇见了一件连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就是他顷刻间成了天国的国民，因此他的生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认识到他以前一切所有的都不能和他成为天国公民相比，所以他把以前的都大甩卖了，他的旧思想旧观念都甩卖掉。他以前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现在他要专心以天上的事为念，过永神一人的生活。 那第二个，这个珠宝商他是个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在长期锲而不舍在寻找，但他终得回报，他成功了。我们说他可能试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可能修炼过法轮功啊，也可能这个遍访过许多的这个名师、高人、大师、隐士等等，是吧？但都不能解决他心灵深处的难题，对人生的追求。正当他陷入绝望、窘境的时候，忽然间喜从天降，福音入了他的耳，进入他的肺，所以他改变了。他与他洗心革面以后，就与以前的老我一刀两断了，他悔改了，他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不再做地上的买卖了，而是成为天国的国民，做属天的买卖。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两个比喻，主想要告诉我们的。我刚才跟大家这个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哈，主在这里这个比喻中，不是很多谈到卖家的事，因为两个人都是买来的，主用了买字啊。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他们得到的宝贝，指的是天国的福音啊。那么我刚才说，他们这个虽然有钱，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但是你不一定买得到，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人家可能不卖给你，对不对？因为你出的价钱不够人家的标准啊。第二，我刚才说了，人家可能干脆就不把这好的珠子拿出来，你看都看不见，何谈买呢？是吧？那么这里边引申啊，让我们想到四点哈。第一点就是在诗篇四十九篇这样告诉我们：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一个也不能替他讲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作罢。这个价值极贵，只可永远作罢。弟兄姐妹们，这个恩典是主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用任何人间的财富金人能度量的啊。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做大恩不言报，大恩不言报，就是这个恩太大，你不要谈去报了，你永远是欠着人家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一生感恩，感恩赞美啊！你还不起的是吧？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又说要讲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无价之宝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神赐下给我们的，也出于我们的信心。但恩典在先，信心在后，而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一切荣耀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那第二点就是慈能全能慈爱的上帝，他这个恩典不光是给了他拣选的以色列人，也给他所拣选的一切的外邦人啊。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六章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都得救，都得着宝贝，就是天国的福音。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素来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是神让我们遇见他。刚才我这个解释主这个宝贝时啊，这个解释主这个比喻时哈、啊、我说这两个人虽然背景不同，但他们都遇见了平生中一个大贵人，因着遇见了这个大贵人，他们一夜间变成致富，得到了财宝。那么这个大贵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了肉身，主动来寻找我们，报好消息给我们。 我说那个找宝贝的人，如果人不告诉他，他永远不知道。这个珠宝的人也是一样，人家不把财宝拿，这个好珠子拿出来，我不卖给你，你永远得不到。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亲自来寻找我们，啊，这个报好消息给我们。主也就是那个宝贝，主也是我们的朋友。主在临别之言说，啊，我不再称你们仆人，称你们为朋友。朋友，朋友为朋友啊，这个，我为你们舍命啊。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们哈，我们刚才唱的歌也说，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这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宝贝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所以主，我们身上身怀巨宝啊，我们身怀无价之宝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你身怀上帝，无价之宝在你里边。当时这个戴德生到中国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人信主的一个老人就说，最使我惊讶的就是，永生的上帝竟住在人的心中，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听到过的，今天我们听到，感谢主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呢，这个宝贝呢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啊，我继续谈这个点，与金银是无关的啊。如果这个宝贝啊。这个是用金人来买的，那么一贫如洗的人，他干脆想都不要想；那么富有的人，腰缠万贯的人，你也得不到，因为什么呢？你出的价永远达不到人家的标准，对吧？两者都做空，但这个神怜悯我们，把这个宝贝赐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所以以赛亚书55章1节啊，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55章1节哈，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着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啊，所以这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哈，这个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只要你寻找，你就能寻见啊。这个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它不是廉价的，是主清除他完全的生命为我们所赚取来的。所以我弟兄姐妹们，这个恩典你要凭信心接受啊，就像一个美食放在你嘴前，如果你不开口，你永远享受不了美食的滋味，对不对？主尊重我们的自由意识，主不会把你的嘴撬开硬往里灌，主尊重你的自由意识，让你自己来这个已经放在这里了，让你凭信心来领受啊。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主会什么呢？不断的在你一生中用慈声细语、温柔的话语来劝你接受这个恩典，接受吧，归来吧，回来吧，不要再流浪那么。从这三点中，我们引申到第四点，那就是如果这个无价之宝是主白白赐给我们的，与金银无关，主为何要用买卖这一商业术语呢？它代表着什么呢？让我引用苏格兰神学家 James Montgomery Boyce 在他所著的这个《基督比喻精华》这本书中的一些话啊，我抓住重点哈。他在这个本书中引用了马丁路德和斯布珍的话啊，他这样说。他说，在23到24页，他说，那人遇那个商人变卖一切所有的，他的意义何在呢？显然，主在这里指是要抛弃一切可能拦住他们得到宝贝的东西。马丁·路德诗歌写得好，他说，财物及以及亲友，甚至你必朽坏的生命，都任其损失无有。啊，包西牧师继续说，马丁·路德并没有承认救恩可以靠抛弃贵重物品而换得，但路德乃是说，一个人决心信主，他就决心不让任何事物，甚至不让他的生命来拦住他进入神的国。所以他又引用了斯布珍牧师有关商人和珠子的讲章，这个题目是叫《大廉价》。这个斯布珍说。 人若要得着基督，必须卖掉一些东西。第一样就是他的旧的偏见、旧的思想、旧的观念。他说，在我们没有重生以前，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正确的。他引用圣经的话说，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情愿下地狱，也不愿和那些他情愿下地狱和那些自义的人在一起，也不愿上天堂。但一旦他重生找到了耶稣，他这些旧观念、旧的偏见必须死去，过去的错误必须变卖掉，要把它卖掉，不留遗迹。要，也许根本没有人买，但不论如何，你必须除掉它，必须除掉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好，这个第一点我分享完了。我下面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持守宝贝，不失去这个宝贝。你有了，你不要失去啊！所以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你明白这个宝贝的价值，它是无价之宝，你才能不失去啊。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很爱吃糖啊。如果一个人他带来一麻袋的黄金，又带来一麻袋的糖，他放在小孩面前问你要哪个，这个小孩说我要糖。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黄金的价值。如果他长大他明白了，哎，他说我这一麻袋黄金以后能为我换来多少糖，我可能下半辈子这辈子下半辈子我都吃不完了。所以他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是吧？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都得到了黄金，甚至比黄金更宝贵，因为圣经上说嘛，神天国的福音胜过千万的金银啊！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啊！那么你认识到他的宝贵，你不会丢去啊？但是有没有丢掉的可能呢？答案是有的。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没有长大，你在基督里仍然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没有长大的人毕竟是退后落伍的。希伯来书十章说啊，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而是凭着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啊，他不追求，他就退后了，他不能长大啊。不能长大就被什么呢？很容易被这个世间的小学所掠去。保罗把这些小学又称为虚渺无凭的话，虚浮的话，引人的邪灵鬼魔的道理，都是叫人离弃真道啊，成为世俗的小学啊。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你不长大啊。另一方面就是魔鬼会来偷，他把你的宝贝偷走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盗贼来，他是盗贼，要把你这个宝贝偷走、杀害、毁坏你。你宝贝偷走了，他的一个常见的方法就是迷惑你，他把一个假的给你，让你把真的丢掉。这就是魔鬼的这个邪恶的诡计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在这个主耶稣问这个有一次门徒啊。问主耶稣说，撒的不是好种子吗？怎么长出败子来了？主耶稣说，这是仇敌干的。所以仇敌会在什么呢？会在教会中这个魔鬼，仇敌就是魔鬼，会安插他的猜疑和爪牙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当先知以西结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向犹太人讲真理的时候，魔鬼就差派了一组假的男先知来什么呢？来这个引诱人偏离真道然后又派了一组假的女先知，女的先知，假的来引诱被掳的百姓偏离真道。所以以西结讲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掠取上帝百姓的性命，掠取上帝百姓的性命，叫肯听谎言的人说谎言，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 杀死不该杀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以西结书十三章。所以先知警告他们要立刻悔改，否则难逃地狱之火啊。那么在新约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腓力图啊。这两个人跟旧约这些假的先知是一样的啊。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坚守真道，并明白你是跟谁学的，很重要，你的师父很重要啊。然后他告诉提摩太如何把这些被魔鬼所骗走的人再夺回来。所以他说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然而神的仆人不可争竞，不可争竞啊，总要温温和和的带纵人，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要善于教导，心存忍耐，或者神给他们生发一颗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所印欲掠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定要在两条轨道上行走，像列车在两条轨道上行走一样，在圣言和圣灵这两条轨道上行走，藉着神的话、神的灵的光照，啊，神的话和神的灵双双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藉着神的话引导我，这样我们就不能偏离主的道。主也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力量，啊，主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魔鬼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啊！主赐给我们这个能力了，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告诉我们，权柄胜过权势，权柄胜过权势，关键在于你是否能用信心，充足的信心运用你的权柄来胜过这一切。好，我们这个也知道哈，今天呢，这个世界呢，正在同化着我们，魔鬼利用这个世界和我们里边的老我在夺走我们里边的宝贝。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你不想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圣灵正在更新一切寻求他的人，圣灵会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我们要顺服圣灵，顺着圣灵而行，而一个更新变化了的心意必能够晓得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善良存全可喜悦的。如果你越心意越更新，你就越不顾念这个世界上的事了。以前有人给你打电话谈东家长西家短，谈股票什么的，他逐渐越来越远离你了，他也不再给你打电话了，因为你的心意在更新而变化，你没有跟他没有那么多共同的语言了。你越更新而变化，越更新越变化，你就越接近天堂，你就越接近主。而且神的旨意是善良存全可喜悦的。诗篇十六篇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他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主以外没有好处，好处都在主里面啊，你会得到上等的福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发现有人会把其重金买来的东西拿回去退还给卖主，因为他反悔了，他觉得他得不赏识。你们遇没遇见过这种事呢？哎，肯定会遇见过，是吧？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你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千万不要担心你为主所做的一切，所舍弃的一切啊，说舍弃了一切之后，你发现你得不赏识， 让我们睁大眼睛，眼睛是雪亮的，看看主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说啊，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要看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坚信靠主啊，你这样做，你就绝对不会将你所到的无价所得到的无价之宝珠子和地下的宝藏要求去换回你原先的财产。保罗告诉我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旧约有以利沙的徒弟基哈西，新约有跟随过耶稣的犹大，还有跟随过保罗的迪马。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弃了我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在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啊。这三个人都做反面的例子，都警戒我们不可效法他们，我们要效法主和效法那些坚定跟随主的人，这样我们就必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最后我简单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今天主耶稣基督和撒旦都在争夺人里边的灵魂，正在进行了一场殊死之战。如果你的灵魂得救了，你就得到永生，进入到天堂，享受主为你预备的永远的福乐。如果你的灵魂失丧了，你就成为魔鬼的陪葬品，因为魔鬼清楚知道他最终的结局就是神要将他和一切跟随他的都投入到地狱中去，在那里受永远的刑罚，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要受煎熬永远的刑罚。这一切跟随他的就是堕落的天使和一切不信从的不听从我主福音的人啊。所以保罗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他说呢，因为主耶稣从天降临，他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沉沦，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受永远的刑罚。这就是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和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对，分得很清楚啊，不听从福音和不认识神，还有一个圣徒和跟随主的人啊，也分成这个你是不是追求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地狱原不是主为人设备预备的，地狱乃是魔鬼，地狱乃是为魔鬼及堕落的天使，跟随他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但由于人轻信魔鬼的谎言，所以成为陪葬品。地狱不是为人设立的啊！你们看马太福音25章啊，是为魔鬼和他的一切跟随他的堕落的天使而设立的，但是人轻信了魔鬼的谎言，成为他的陪葬品。但是很重要，神为人类设立了救恩，这救恩是无价之宝。上帝没有为堕落的天使设立救恩，所以希伯来书2章说，他并不救罚天使，乃是救罚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我们主耶稣啊这个造人的时候啊，神造人是将一个无价之宝放到人的里边，这个就是人的灵魂。所以耶稣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其实也指灵魂啊。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全世界都赚了，没有一个人能赚了，但主这样说乃是告诉我们，你的灵魂比全世界都重要，就是拿全世界来换它也比不上你的价值重要，因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你千万要认识到你身上有一个无价之宝，你在上帝的眼中看为何等的宝贵，我们要分外珍惜我们这一生。那第二点就是，人身上这个无价之宝已经被撒旦所霸占了，但人却不知道。所以撒旦最高的一招就是让你否认撒旦的存在，这样他可以完全的掌控你。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撒旦是在这样的人身上自由出路的，但他竟然不知道。保罗说，就是这个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基督本是神的像。又说，这个邪灵是运行在一切悖逆之子心中的，但是他把你眼弄瞎，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亚基法面前呢，宣教时他就说，主差派他是要叫不信的人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主开了我们这个心眼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高精尖的产品啊，那这些产品是绝不能用普通的清洁剂能清洁得了的。如果你用普通的清洁剂清洁它，它必须用特殊的清洁剂来清洁，否则普通的东西清洁来清洁去，它和起头一样脏，你白费力气。神所造的万物中最高贵的和最精明的器皿，最高雅、最高贵、最精明的器皿，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啊。而这个必须要靠主的宝血才能洗净，恢复其原有的功能。而唯一的方法，必须是主来给我们洗，主的宝血还要主自己来给我们洗才行啊。所以希伯来书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啊，希伯来书九章啊，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翅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这个心又叫做良心啊，良心啊，良心是灵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诗篇23篇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所以主的宝血开了我们的眼，主的宝血 洗出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主的宝血除去我们的死刑，我们良心的功能恢复了，我们认罪悔改，也知道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有永远的功效，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生一世来侍奉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我们里边有一个无价之宝，这就是主为什么要舍命救你我，为你而死，为你而活，并且愿意帮助你一生一世守住在你里面这个被救了的无价之宝。另一方面，天国的福音也是无价之宝，或者说主的宝血是无价之宝。主的宝血是天国福音的核心部分啊，因为你的灵魂无价之宝，主的宝血也是无价之宝，所以只有无价之宝才能印出另一个无价之宝，而只有无价之宝才能珍惜另一个无价之宝。所以我们说，主他的宝血，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主。一个核心点就是因为受造物不能救受造物，只有创造我们的主，创造万有的主才能够救赎我们，并且一救到底，因为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感谢主，今天主这个两个啊，主这两个伟大的比喻，宝藏和珠子，正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让我们一生感恩赞美主不息啊。正道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